弟兄姊妹晚安。在正道之前，让我们有少少的时间，我们安静一下，去默想2000多年前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的情景。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圣商之旅来到今日呢，虽然是尾二的一日，但是却来到主耶稣受难的一个最高峰。而今晚的主题就是圣商。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平时呢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你们的脑海里面，主耶稣基督他的面容是怎样的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会想到主耶稣基督他的面容是无限怜悯的慈容，也都可能是一个好像中世纪的圣像 icon 里面的主耶稣，他的头上有光环，穿着很荣耀的外衣，或者是洁白到透亮的白衣，也都可能是那一位在天上云间带着审判的权柄就来来临的那一位君王的形象。而在受苦节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主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满身的鞭伤，体无完肤，而血呢是沿着个钉窿一滴一滴的流下来。而当我们这个时候再看看主耶稣的面容，是潮水的，是因着痛苦拿着块面的，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他所指向的那一位仆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耶稣。他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潮水，他的形容比别人富高。主耶稣就是在众人当中特别特别潮水的那一位。而我今天都为各位弟兄姊妹准备了一张的图片。这一张的图片呢，大家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有少少黑。这一块是什么呢？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認出來的，其實如果我們最近看了一套戲，就是在香港很出名，但是呢又引起很多討論的一套戲，叫做《沉默的戲》的話，你就會知道這一塊叫做搭繪，搭是淺搭的搭，繪是繪畫的繪。這個搭繪是什麼來的呢？是1629年的時候呢，由日本的政權所頒發的一個命令，一個禁令。這個命令是要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做一件事，這件事就是要踐踏基督教聖像，以表示他棄教。而如果那個人拒絕的話，就會用各種的酷刑刑法去處置他。而當時的政權就是憑著這個答愧去捉到很多隱藏的基督徒，因為那些基督徒是不敢答嘛，因為他面對這個聖像的時候他猶豫嘛，所以很快就辨認出他就是基督徒了。而當時在這個禁令底下有很多很多的日本基督徒，他殉教死在很多的酷刑當中，亦都有很多人踩了他。當然對於當時的政權來說，這個是棄教，但我們從來都不知道，都沒有辦法知道那些面對這樣壓迫的弟兄姊妹，他們心中的痛苦是什麼。一邊是他們日日所掛念的妻兒老幼，有多少個日子他的家人他的妻兒老幼為了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而跟著他去奔波，去躲躲藏藏，去躲躲埋埋。而另一邊呢，是搭繪上寶貴的主耶穌。那個年代呢，其實很少有機會呢是可以看到主耶穌的畫像的，其實連用一個藤條或者用葉呢去編織的十字架，對他們來說呢都是一個寶物來的。而正正搭繪的畫像是很精緻的，他們專門做得很精緻，以至於基督徒他見到這個畫像的時候，他那一種敬虔的心就立刻出了來。這一腳是有幾咁嘅痛苦，我哋冇辦法知道。而呢一塊嘅搭繪咧，如果我哋去睇嘅話咧，去睇下基督嘅面容係點嘅咧，佢係枯瘦嘅，佢係被唔知幾多人去踩到毛不清，好污糟邋遢嘅，係踩到塊面同埋身體都凹落去嘅。他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一个雕刻了，已经看不清他是哪个了。而这个面容是令我很久都不可以去忘记，不是因为他雕刻的技术很好，不是他很漂亮，而是因为他所经历的那一个岁月，他所见证的那一个岁月是一个充满苦难、充满哀哭、充满黑暗和无声叹息的岁月。而我亦都有很大的感触，因为他让我知道在今日，现时今日，我们的主耶稣都仍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去分担我们每一个人的苦难。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位主动进入我们苦难的基督。而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5章22至39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出。他们带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各各他，翻出来就是竹篓地。 男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他卻不受，於是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抽籤分他的衣服，看誰得什麼。他們把他釘十字架的時候是上午九點鐘，最重上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從那裡經過的人讥笑他，搖著頭說：哼，你這拆毀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救救你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文士也這樣嘲笑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他救了別人，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好讓我們看見就信了啊。他和他同釘的人也呼奉他。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點鐘。下午三點燭燈的時候，耶穌大聲呼喊：以諾伊，以諾伊，拉瑪撒加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啊，他叫以利亞呢。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綿沾滿醋，綁在蘆葦杆上，送給他喝，說：且等着，看以利亞會不會把他花喝。耶穌大喊一聲，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對面站著的我專登去選擇馬可福音呢，是因為它是最新約當中最古老的福音書。而不但如此，其實馬可福音它的作者呢的文筆是非常之平實，是沒有任何的，是不是很多的修飾的，還有很簡潔，很直接去描述主耶穌基督他受難的情景。而在四卷福音書裡面，馬可福音他描寫主耶穌基督受難呢，是最悲慘、最黑暗，但是他蘊含了很大的力量。我們時常都會聽到十架七言，而實質上十架七言是結合了四卷福音書而講的。但如果我們只是看馬可福音的話，自從主耶穌基督他被判死刑之後，直至到他斷氣之前，他只是講了一句的說話，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比拉多他审完主耶稣之后，那一些可能曾经在一个星期之前，主耶稣他荣入圣城的时候，他呼喊和撒拉和撒拉的那一班的群众，这一次是带着愤怒，带着仇恨，是大叫释放巴拉巴，钉他十字架。而即使是这样，主耶稣他没有出声。当主耶稣他鞭打到皮开肉裂的时候，士兵呢就给他着什么紫色的袍，而血肉呢和那一些紫色的袍就黏在一起，跟着结紧招。在这个时候，士兵一下就扯开他，那一种的痛我们很难想象。但耶稣没有出声。当经过的人 去讥笑他，说你不是可以三日拆毁、三日建立的那一位的主吗？为什么你不救你自己呢？甚至乎连祭司长或者是文士都去讥笑他，说以色列救主基督啊，你救了人家，但是你救不到自己啊。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相信你了。在这个时候，耶稣都是没出声，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先知所说，即使他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和欺压，他却不开口，而经历了三个钟全地的黑暗之后，主耶稣终于大声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终于忍不住，他忍不住了，因为当他在约旦河洗礼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好像甲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天开了，跟着有个声音就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登山宝训，当他登山变像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他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的身份一直都得到上帝的肯定，他一直都很清楚地听到上帝的声音。但自从他定义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上帝就沉默了。即使圣父的爱子耶稣是受到这样的冤屈，受到这样的凌辱，受到这样的鄙弃，但圣父都好像不在场，没有神迹，没有声音，所以耶稣再都忍不住，我真是太苦了，他真是太苦了。而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的受难基本上是被动的，当作者去描述的时候，他又说耶稣是怎样被羞辱，怎样被冤屈。而这个被动对于主耶稣来说，其实是一种主动来的，他是主动进入苦难，他完全可以脱离一切的苦难，但他主动选择被钉十字架，而他选择完完全全的去经历绝望，去经历死亡。弟兄姊妹，我们有几可可以听到一位至高的神在他的属性里面是有一个刻骨铭心的酷刑十字架标记呢？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人要进入另外一个人的苦难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有一位的师姐，她是研究基督教在苗族的发展的，苗族地区、苗族的部落在云南，她描述过一段很深刻、很深刻的经历，就在前几个月发生的。而在她的眼中，苗族的一班的人民，他们是一班默默劳作的人民，他是默默地去承受一切他人对他们的支配，他是默默地去敬畏上帝，去默默地去敬畏人，去默默地会微笑，他们默默地服侍。跟着在不公的世界的时候，有一次一次的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默默地去承受，直到他们默默地揭了他们在世上的劳苦，不停地去循环。在他的眼中，这一班的人民是这样，但是只是有一次，有一位的苗族的青年 好愤怒，好愤怒，佢不甘沉默，佢对住我嘅师姐话：你哋根本唔明白我哋嘅苦难，你哋根本冇可能去感受到我嘅痛苦。我哋苗族人真系太苦啦，由过去一直到而家，一直都系咁痛苦，真系太苦啦。我师姐一不成声，讲唔到任何说话，只可以话对唔住，对唔住。作为一个以为可以用一腔热血，跟住用研究为佢哋去发声嘅一个博士生，一个甚至乎以为自己佢哋了解佢哋民族，甚至乎比佢哋自己仲了解嘅一个学者，突然之间。明白了他们的苦难是几咁的深，是深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和了解。而那一晚他们两个就是抱着个头痛哭了一晚。他很惭愧，很惭愧他自己的，很羞愧他自己的骄傲。而那一晚也正正是那一晚，他知道什么叫做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个是一个学者的心声，而他其实是由我读神学开始就研究苗族的基督教的，其实即是说四年前就开始研究的。他已经是很犀利、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师姐，但是我想这位师姐应该很明白，如果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苦难，你即使研究几多年，你都没有办法去明白他们的苦难。他一定很明白，进入一个民族的苦难，进入一个人的苦难，是有几咁的困难。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了解，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甚至乎是以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身份来到我们的中间，可能他来到你面前你都不知道是他。他亲自的去触摸过一些麻风病人的身体，他亲自跟抹大拉的玛利亚同哭同伤心，他亲自去经历全世界的背叛和唾弃，他用一个以色列人都诅咒的方式去死。因为《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话：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受上帝的诅咒。《生命记》，以至于令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以为他是受责罚啊，是被上帝咒诅啊，是被上帝击打苦待啊。而主耶稣他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主耶稣他所发出的哀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是来自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句。这一篇诗篇是诗人大卫在痛苦当中的祈祷和赞美。如果我们只是看了这一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句是一个很悲观很愤怒的说话。但是当我们去仔细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诗篇二十二篇的上半部分呢，就正正是描述耶稣受苦的经过。但是诗篇二十二篇的下半部分呢，就却是一个很大的逆转。诗人呢是由一个哀鸣，有一个哀哭，有一个哀嚎，转为一个欢呼赞美。而主耶稣所发出的呼声，可能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绝望的呼声，一个很悲观的呼声，但我相信是欢呼赞美之前痛苦的祈祷。而他的复活就是成全了痛苦祈祷之后的欢呼赞美。 无论是诗篇或者是马可福音，都拒绝一种的态度，就是我们以为悲剧之后一定是更大的悲剧，绝望之后呢就一定是更大的绝望。只有强大或者是有能力的人才可以战胜这种的困难。但其实苦难都是有大能的，这种的大能是我们没办法去掌控的，因为苦难不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力量。我还记得明报前总编辑刘俊涛先生，刘俊涛弟兄，他经历了那一次很恐怖的袭击的事件之后，他躺在医院里面，他做了一个很深刻的对于苦难的反思。他说这一次的袭击事件是颠覆了我一贯的人生观。我自小回教会，被教导要努力侍奉，要荣神益人。我一直都以为侍奉就是奉献自己的才智，奉献自己的能力，奉献自己的时间，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但是今日我承认，今次我的预习产生了一个很积极的社会的意义。这个就意味着我是透过一个非自愿的，是透过一个被动的，是跟个人才智能力完全无关的一个途径，来到单纯去依靠承受伤害和痛楚，来到造就别人。刘俊涛弟兄说，透过这一次的事件，他终于明白什么是无权者的权力和受苦的侍奉。主耶稣的受苦，他成为很多很多受苦者的安慰和力量。他在过去和很多被边缘化的黑人、妇女、孤儿、病患者同行，透过主耶稣的受难，他们找到他们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而在他们的受苦里面，也都成为其他受苦者的力量，甚至乎是那些未受过苦的人的力量。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要背弃自己十字架去跟随他。没错，自己的十字架是象征着我们的苦难，但是我们是为谁、为哪个去背起十字架呢？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很平常的人，他为了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作为跟随他的人，我们不是为自己付上代价，而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进入人的苦难，同伤心的人同伤心，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个就是无权者的权力，受苦的侍奉。而主耶稣他在最后一刻，他经历了被遗弃，甚至乎圣父上帝好像不在现场那样，但上帝是否真的不在场呢？当耶稣他大喊一声跟着断气之后，马可福音的作者立刻就记录了圣殿的幔子由上至下裂开。而我们传统的解释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打破了神和人之间的隔阂。没错，但我看到的，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圣父上帝，不单止是这样。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当他们很悲伤、很伤痛、很愤怒、很无奈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动作，他们会将他们的衣服由上至下撕开， 至圣所是圣父的居所，上帝的居所，殿的幔子从上至下裂开，是象征着圣父上帝的悲痛。自从他看到自己的仔受到不正义的对待的时候，他沉默的去心痛。自从他看到自己的仔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沉默的愤怒。而当主耶稣他断气的时候，圣父上帝他没办法忍受。幔子的裂开代表上帝不单只是听到上帝主耶稣的呼声，而更是代表他要亲自去到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爱子耶稣。主耶稣的苦难他打破了上帝和人之间的分隔，而因为上帝他永远都不会远离我们的苦难。弟兄姊妹，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听不到主的声音，但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是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扶持我们，默默分担我们痛苦的那一位主。而愿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是可以看到基督的面容，我们学校主耶稣基督去进入他人的苦难，并且去经历到受苦的大能。求主怜悯，阿门。